田涛。研究所后面这么多年发展情况怎么样？旅客。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我就没回去了。虽然印度所一直希望和邀请我回去看看。印度所后面换了几任主管，一直延续着自身的管理机制。当然，一些细节上肯定改进了，但整个管理的模式还是基本稳定的。通过这段经历，我认为本地化和全球化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一个主管在内心有没有意愿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做这个事情要花很多功夫的，这是关键的。田涛，您一开始去就认为本地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旅客，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过去就是先取经，我要建立一个训练基地，中国员工源源不断的来。我的问题是，这个池塘不断有水进来出去，那池塘本身用什么来建？不能用水来建，我只能用本地员工来建。这样的话，它的运作是很本地化的，谁来都可以，进来出去都没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考虑。田涛，回公司后您是负责人力资源？旅客，我当时回来就到研发干部部，属于人力资源部，做研发体系 HRD HR Director 人力资源部部长。回来任职后，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组织老板进行与各个研发组织的沟通，给大家打气，稳定队伍。因为当时外部各类资本基金很热，高科技行业出现了很大的泡沫，不少高科技公司追求快速成长，也就加强了对公司的挖角。我们有不少高层干部出去创建公司，并反过来挖骨干，队伍很不稳定。虽然公司采取了加强沟通、加强关键员工激励等防御性措施，但对于公司的信息安全还是不够的。我记得当时研发的主任费敏请我们一起去吃饭，商量对策。我当时就提一个观点，就是将软件变成组件化，各组件源码不开放的方式来管理代码。这个主意是根据我做研发时的经验来的。我之前做后台软件，需要与多个数据对接，那时数据接口软件都由同事孔令柏做好了，封装成一个接口，做成一个 lib 库。后台软件在操作交换机时，不需要去了解它里边是什么东西，只要调用这个接口就可以操作它了。我想到了那个概念，就跟费明讲，现在最核心的危险是被挖人，而挖人的本质是获取知识产权。所以当前我们公司真正的保卫战，保卫的不是人，而是公司的知识产权。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保？尤其是软件代码的保护，我认为就要搞 lib 库。什么是 lib 库？我们不允许各个开发小组进行代码源码的共享，每个组把代码做好以后都编译做成库，这样别的软件组调用你的这个模块软件看不见源代码，都是二进制码的 lib 库。这样每个模块组都只有局部的编码，无法获得全部代码，即使被拿走了，拿走的也不是源代码，而是一个二进制库文件。如果把它破解了，里面的编程注释反而是知识产权盗取的呈堂证供。我基于过去的实践经验，跟费敏提了这样一个建议。费敏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因为他原来也是搞后台软件的，我一说他就明白了。所以在2002年 至2003年间，公司就开始在研发推行代码隔离、封装、库调用等管理模式，防止外部对我们程序源码的恶意盗取。田涛，所以是否可以说，我们研发的信息安全管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旅客，是的，我认为研发信息安全管理是从那儿起源的。田涛，这么做经过多久对信息安全就起到作用了？旅客，一年多时间，因为推行了软件组件化，建设 Lib 库，还建了很多配套的制度，很快我们的程序被外部整体获取，知识产权被盗的情况就减少了。当然现在来看，任何机制都有腐化的趋势，那时机制非常强有力地阻止了外面来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但现在也成为内部信息共享、软件代码质量改进的阻碍。所以我认为机制是有生命周期的，组织一定要保持不断审视过去的机制并优化的能力，与时俱进的改进。接下来2005年我就被任命到人力资源部工作了。当时老板给了我一个任务，2003年左右公司已经很大，有近10000人了，他说公司薪酬怎么管。原来薪酬都是拿到老板那儿签字，各个部门自己报，规模大了以后到底怎么样管工资、管激励是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激励如何体现责任贡献导向。田涛，出于这两个原因。旅客，任总就说我们的整个薪酬管理体系要改革。那时候我跟徐元军一起在人力资源部工作，他负责管组织考核，我任人力资源部主管，同时兼任其中的薪酬管理部部长。因为我在印度深入了解过印度公司以及 IBM、 摩托罗拉等业界公司在当地公司是怎么管理的，他们都是基于岗位职级来管理的，每个人都在承担一个岗位，确定了岗位职级以后，个人的级别就确定了，再据此确定薪酬。就是说在组织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其承担的岗位所对应的职级，这个职级其实体现了这个人在公司里的责任担当与相对价值，同时也对应了他可以获得的薪酬，实际上就是个人价值的价格化，就是一个人承担的责任和贡献决定了你在组织里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所对应的薪酬又是你贡献价值回报的价格化。整个机制当时是由我、洪天峰、徐元军在摸索中一步步构建的，任总也从总体上给出了哲学思考指引。首先是从公司岗位职级开始，先把公司岗位职级体系建起来，通过引入合意集团三维度八要素的方位分析方法，把岗位职级建起来。岗位职级建起来了以后，每一个岗位就能对应上某个职级，那么每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就能有一个对应的职级了。这样从公司的角度看，首先建立了一个职位框架，把不同岗位对公司的价值和它的重量放在上面了，然后让一个人在岗位上担责，根据干得好不好决定他拿到多少实际工资，体现出贡献导向。这就是我们后来形成的以岗定级、以级定薪、人岗匹配、一岗一薪的制度，以确保我们实现基于责任和贡献的薪酬回报。以岗定级，就是这个岗位及责任到底对公司有多少贡献，相对重量是多少，是21级还是18级。 以及定薪，是把这个岗位的薪酬回报标准跟业界对比一下。比如我们18级的岗位跟 IBM 同样18级岗位的薪酬水平对比一下，根据公司人才策略确定，可能比他高 10% 或 20%， 这样就把岗位责任的回报标准价格化了，实际上也就是把华为一个岗位的内部相对价值价格化了。人岗匹配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人放到岗位上去，意味着他承担责任了。我们要看他对这个岗位要求的满足度，他在岗位上做出的贡献是否符合预期，来评价他是否胜任岗位。一岗一薪，是一个员工在这个岗位上担责任，就能拿到相应标准的薪酬，离开这个岗位就拿不到这个薪酬。他做得好，能够拿到这个岗位所对应的薪酬区段的高段，做不好就是低段。这就是薪酬回报的贡献导向。所以这16个字的前8个字讲的是责任赋薪，以责任来给你一个薪酬待遇标准，后8个字讲的是贡献赋薪，用一个人在岗位上担当责任做得好不好来确定他最终的薪酬回报。当时任总看到这个机制设计后非常认同，因为这样的机制真正的把他这么多年基于责任结果导向进行管理的哲学思想落地了，有系统化、结构化和专业化，可以实施落实。接下来几年我们干的事情就是把所有人的薪酬待遇根据岗位情况放到这个结构里面去，我们叫人员上架。从2005年开始一直做到2008年，我记得是先把15级试着放进去，把15级人员全部做了一次人岗匹配，然后把他们的薪酬调一调放在这个区段里。15级定下来以后就搞14级、16级，然后到13级、17级，再到18级、19级。这样用了近3年时间，稳步把所有的员工都上了架，形成了规范体系化的薪酬管理结构。变革前公司员工薪酬管理的情况是，大概 80% 的员工都不在区段里，是很混乱的。我们通过两三年的工作让 90% 的员工都在区段里，还有一些毛刺也没关系，慢慢就消掉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轮一轮实施，让大家慢慢建立了对这16字方针的理解，所以这个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在用。